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不知为何，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对上帝以及信上帝的人都会有一个错觉，觉得上帝既然是无条件爱人的，那就该无条件的救人，免遭灾祸，免遭死亡。就算人死了，也应该被神无条件的接去天堂，否则上帝非要让人信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那就不是无条件的爱。对基督徒也是，上帝不是要你连仇敌都要爱吗？那你就要任劳任怨，多做奉献。我可以随意的打你骂你，但你不能还手。不仅不能还，我打了你右脸，你还要把左脸伸过来给我打。我可以随意的压榨你，诋毁你，打压你，你也得忍着。于是在很多影视剧里，那个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唯唯诺诺，孤僻寡言的可怜虫，就是信上帝的。现实生活中，在很多场合或是家庭里，一个信耶稣的人也常常成了被故意刁难和被压迫的对象。基督徒信主时间久了，不排除在操练爱神爱人的过程中会爱心泛滥，让人会误以为基督徒只讲爱不讲规则，只讲恩典不讲惩戒。但这并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理。神无条件的爱人，是指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，并没有要人付上任何的代价。神赦免一个人的罪，只需要人诚心地来到神面前，向神认罪悔改即可。不过，神也透过旧约的摩西五经和先知书，一遍遍地告诉神的子民，神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愿意饶恕人的罪孽和过犯，但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会追讨人的罪。所以，人犯罪必要承受罪的恶果，这跟神无条件的赦罪是两回事。在新约里，神也确实要人去爱仇敌，但那是在讲如何饶恕的前提下，并不是什么仇敌都要爱的。比如说，魔鬼也是仇敌，但神从来没有要属他的人去爱魔鬼，反而是要人与魔鬼划清界限。神也要属神的人去爱罪人，但却要恨无罪。那么基督徒究竟怎样爱才是正确的呢？在今天的信息中，麦基牧师讲到一个原则：当爱心与真理有抵触的时候，真理要重过爱心，真理才是最优先考虑的。接下来，随着梁天禄的播出，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再次从旧约穿越到新约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七章十二到二十节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。读完弥迦书的七章十二到二十节这段经文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，先知弥迦在这里提及巴山和基列，那么这两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？好，根据圣经经文和相关史料文献的一些记载，巴山和基列呢，他们是约旦河东的一块肥沃的土地，以前曾经是流便、加德和一半马纳西支派的疆土。弥迦就从充满希望的信息就突然转变，就宣布了以色列啊充满绝望的未来。他说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你看，以色列百姓不顾神的祝福，他们仍旧在犯罪，那么这个预言是对他们的公正的一个审判。那么事实上，犹太人正是因为拒绝福音甚至残害基督徒，所以呢，在主后的七十年，他们就被罗马提多将军呢给覆没了啊，国土就变成废墟了。弥迦向神就呼求说了，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神他不顾以色列的叛逆和堕落，始终如一的来去做他们的牧者，而以色列呢，也成了不得不受神保护和引导的羊群。那么这里的加密、巴山、基列因景色秀丽、草原肥沃啊，就来著称。那这三个地方啊，同时就象征了以色列繁荣的那个鼎盛的时期。弥迦看到以色列的命运已经到了悲剧的地步，但是他仍旧期待着神的复兴啊能够来到来。那么正因为有了神复兴的历史，犯罪的灵魂才能够靠近神，先知也才能够谴责那些犯罪的灵魂。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就是，这里关于复兴的期待，不单纯是对过去荣耀和幸福的期待，同时呢，也意味着呀，再复兴过去的那种热情还有信心。神他对弥迦的恳求做出的回应，就说明了弥迦的恳求啊，出自对同胞强烈的爱。那么因此神就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也就是说，神与他约定再次给以色列出埃及时的那个救恩。那么这个约定通过从巴比伦的俘虏中归还，就来初步的来实现了。那么继而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就得以来完全的实现了。你看，神就成了以色列的保护者了，这使得那些对以色列傲慢无礼的外邦人，他们就感到特别的害怕以及发抖。神拯救的历史对于义人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历史，但是对恶人来说呢，那是充满恐怖和沮丧的历史。神的这个回答让人们就期待耶稣基督他的再来，他将为了神的国度啊会再次临到世上。好，在这卷书的结尾的三节经文，那么先知弥迦就赞美了神对以色列的恩惠，神为以色列所做的都是出自对他们的恩惠。尽管以色列因自己的罪而来违背神，并因此尝过了神的震怒，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对他们的爱。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啊，弥迦在这部分呢，他就歌颂了神宽恕所有的罪人，神永远不记仇，神必将成就和以色列所许下的约定，神他诚实地执行了出于这种理由的恩惠还有誓言。那么这将成为了神拯救人类的一个依据，以及众圣徒赞美神的一些内容。那么或许呢，还有人会说了，神愿意赦罪，人却不情愿认罪悔改，我当如何做啊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他非常乐意施恩怜悯人，神的赦免呢，并非出于不情愿。我们一旦悔改了，那么神就很高兴，一旦归向神了，那么神他就赦免我们了。今天我们大可以向神认罪悔改，并且接受神他慈爱的赦免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心高气傲地拒绝神这免费的礼物。 那么先知弥迦就指出，神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神把这个誓言首先就给了亚伯拉罕，那么之后呢，给了以撒，继而给了雅各及其子孙。而且这个誓言同时适用到所有参与到耶稣基督拯救大业的信徒。弥迦之所以要提起神的约定啊，他是为了要强调，尽管人犯罪，但神由始至终给予人关爱、慈悲还有恩惠。那么有人或许还会说了，先知说神会向选民发诚实施慈爱，神的应许不会变，但是神对人也有要求吗？好，在弥迦的时代呢，宗教信仰是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，但是弥迦对百姓说了，神要求百姓啊，要有公义、怜悯以及谦卑的心。那么今天神也同样的对每一个信徒啊有这样的要求，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，我们必须实行公义，在这个充满骄傲和私欲的社会中啊，我们必须谦卑的跟神来同行。我们只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，那么才能够开始影响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世界的。好，那么到这里啊，我们就完成了弥迦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总览了。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弥迦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啊，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，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啊，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的研读历程。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您更加期待，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共同的主题就是，对于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不管他的种族、国籍或者是身份如何，只要他内心纯正，并且已经受圣灵的洗，得以重生，那么他就是在基督里的弟兄。不过，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啊，还另外强调了一些不同的重点。我们现在来读约翰二书，那么相信你对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第一个印象就是，这两卷书啊，都很短，短到让人惊讶。你或许会纳闷，约翰二书只有13节。而约翰三书啊，也只有15节，如此之短的这两卷书，怎么会成为正典，而且被纳入到圣经里头啊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两封书信呢，的确读起来让人觉得很短。或许有人还会说了，这么短的书信能够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啊？显然，约翰没有话要说了。但其实呢，并不是这样的哈。某些书信的简短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会减少这些书信的重要性，那么事实上，这反倒会显得这些书信呢更加重要。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虽然是很简短，但却很重要。若要对约翰一书有正确的观点，避免偏颇，那么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这两封书信呢，就是绝对不可以少的了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我的医生给我两种药方，让我在某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，来去服用。一种是很小的一个药丸装在药瓶里边，不太引人注目。那么另外一种啊，是一个非常大的胶囊大到几乎吞不下去，每次啊都要喝很多的水才可以。但是服用这两种药的时候，我发现小药丸的药效啊，比大胶囊要强。其实小药丸呢，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吃了大胶囊之后没有什么样的果效，那么就得吃小药丸了。那么同样道理，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啊也是如此。那么其重要性啊是不容我们来忽视的。篇幅上的简短并不会削弱这两封书信他们所传达的信息的一个果效。好， 使徒约翰，他是约翰二书的作者，我们称他是爱的使徒。主耶稣曾经称他是雷子。马可福音3:17，经文说，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。使徒约翰在信中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你必须要爱弟兄，否则你就不是神的儿女。约翰大约是在主后的90到100年间来写这封书信的。这封书信呢，就很像腓立门书啊，是一封私人的信件。约翰就写给了蒙拣选的太太。啊，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，说了，希腊原文的蒙拣选啊，究竟是头衔呢，还是初代教会中一位名叫做蒙拣选的姐妹呢？其实，在新约圣经里头啊，约翰写过主耶稣的家谱。保罗写过神的教会，彼得写过神的主权。那么研读这些使徒撰写的书信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脑海中存有这些背景资料，那么这样可以说明你更理解书信中的一些内容。不管这些书信是写给个人的还是教会的，那么约翰心中所要表达的信息对象啊，就是神的家族。那么显然有一位女的基督徒啊，或是一个在地方教会中的女信徒，对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呢，他就很慷慨并且热心的接待。被接待的人中有些啊是异端啊，否认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信仰中的一些重要的真理。那么在这封书信里头呢，约翰就告诫众圣徒不要接待这种人。那么这就是约翰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了。那么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。当爱心和真理他们有抵触的时候啊，真理要重于爱心，真理才是最优先要考虑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3:13，使徒保罗并没有说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真理、有爱，他只是说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但是如果加上真理，那么真理啊，要放在最优先的地位。换句话来说，真理才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。接待假师傅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在这一点上，我的立场很明确。我相信我们必须要为圣经真理啊来去辩护。我说到真理的时候，我要强调的意思有以下的两点。第一，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，我对此毫不怀疑。那么第二，基督的神性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这两个基本的真理，那么在次要的论点上，我们就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圣灵降临教派的牧师，我和他呢经常一块打球，有时候我们会各持己见，但每一次啊，我们都是点到为止，啊，从来不会伤及彼此之间的深厚的情谊。最后啊，我总会说，弟兄，我们对许多事啊看法一致，我喜欢听你讲主耶稣基督以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每次你讲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啊，总让我深受感动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几个观点是不同的，我会为你来祷告，因为我觉得在这几个观点中啊，你是错的。而他呢也会对我来说同样的话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相视一笑。我这个朋友从来没有对我口出过恶言，也不会在我背后啊来去论断我，他是我的弟兄，那么但愿他呢对某些事的看法能够和我来一致，不过这得等到他得到亮光才可以。我可以忍耐等候啊，只要他真心相信圣经的启示，相信基督的神性，相信基督为我们死，只要他相信这些真理，那么他在基督里啊，他就是我的弟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约翰一书的关键字就是爱，但这个爱呢，只限于神的家族。在神的家族里边，凡属神的孩子们都要来彼此相爱。神儿女的标记就是爱基督，爱弟兄。那么这封书信的主旨和结论就是，神的儿女啊，应该要彼此相爱。让我们回到约翰一书，复习约翰一书的中心的思想。约翰一书三章十节，经文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你看，约翰就刻意的用否定的说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真理，为的是不让那些自称是基督徒，行事却不相称的人呢、玩弄文字游戏，曲解圣经的真意。你不能够曲解约翰的说法，他强调，你若不行合乎神公义的事儿，就不属于神了。那么行事合乎神的公义，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标志。你应当知道，主耶稣他是你的救主，你行事啊，要合乎神的公义，就是向人去证明这一点儿。你若不爱你的弟兄，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。那么这里是指主内的弟兄啊，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弟兄，那不是圣经的教导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约翰说的。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去找约翰就好了。约翰说，你可以观察一个人行事啊，是否有公义，有没有爱其他的基督徒啊，来辨识这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信徒。那么对于那些不是神的儿女，世上的罪人，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呢？我们应该爱他们吗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请仔细听我来说，我们要爱人到一个地步，乐意去传福音给他们。那么从约拿说啊，我们就看到约拿他根本就不爱尼尼微人，但是神差派约拿去那里，因为神爱尼尼微人。神说，我爱他们，他们也归向我。约拿，我要你也爱他们。那么这就是神的儿女与世上的世人他们应该有的关系。你不能够爱罪人和他们的罪行啊，神没有要我们这么来做，神要我们去爱他们，向他们去传福音，这很重要。因为神爱他们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去爱他们。那么等到他们归主以后啊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去爱他们。那么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那就是我们与假师父，也就是和那些不承认基督神性的人，我们应当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啊？那么约翰在约翰二书中呢，他会有明确的教导，他要我们呢必须要谨慎。在约翰二书的第七节，他说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那么我们对于假师父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请仔细听我来说，这是约翰二书的重点。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重点，那么在解释上啊就会出错。今天啊，这个时代口口声声的说爱爱爱，但却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世人，但是圣经呢也告诫我们呢，有些人不能够爱，倒要提防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经文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你看，世人就把这个世界啊搞成一团糟，我们向他们传福音，把神的道传给他们，这就是爱他们了。约翰一书的重点就是爱，那么约翰二书则强调真理。当爱心和真理相抵触的时候，这两者之间啊，哪一样更加重要啊？如果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就可以决定我们与那些否定基督神性的假师父的那种关系了。约翰这位爱的使徒，他要投下一颗震撼弹啊，让我们从滥情和草率的爱心中啊来清醒过来。哪一个更重要？是真理还是爱心呢？约翰呢，他就给出了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个答案。他说：“真理啊，应当居首位的。” 根据约翰福音14:6经文的记载，基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看，主没有说我是爱，但是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借着基督才能够到天父那里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不但是唯一的道路，他也是真理。那么后来，约翰在约翰一书4:16就说，神就是爱。主耶稣说他是真理之后，约翰才说神就是爱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唯有在真理的范畴之内，才能够表现出正确的爱心。只有在圣经界定的范围之内，那么才能够传达爱心的。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你不要爱假师傅。约翰他会很彻底的来去说明这一点。其实他要说的呢，让人非常的惊奇。约翰很严厉的说，你甚至不应该在家里边啊去接待假师傅，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形式接纳这样的人，也不可以和这种人呢、来去相交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亲子关系中，父母对孩子若是无原则的爱，那是溺爱，结果会导致错失将孩子引入正道的良机。同样，在基督徒群体中，不讲原则的爱是错爱，是放纵的爱，结果会叫人沉溺罪恶而不自知，只会离神越来越远。作为每个个体，我们既要知道神是爱，会无条件的爱罪人，但也要知道神是公义，他必会管教罪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